各位观众大家好，悬疑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悬疑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悬疑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悬疑期货观点， YouTube 悬疑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悬疑独家观点悬疑情报局。
好，大家好，我是董嘉欣 Tony，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悬疑早安。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礼拜五公布的强劲的就业报告，拍死的降息的预期了吗？好，然后讯息很多，但是很混乱的金融市场表现。好，那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好，先跟大家就先报告了破题哈。这个强劲的就业报告还没有拍死降息预期，但是拍晕了它。也就是还没把它打死，但是已经打晕在地板上了哈。我们先来看到最主要是为什么呢？首先在非农就业上面 ,30.3 万的人的一个数值实在是非常强劲。因为一些调查报告显示哈，这个理论上这个非农就业应该是在25万人上下哈。可是现在看出来这个实际公布的是 30.3 万人，这个数字实在是偏强，然后失业率是下滑的齁。那有人说这个通膨压力是放缓的齁，说这个资金年比是下降，但是我们要看平均时薪的月比是增加的，月比在上升，年比在下降，代表什么意思？代表高温不退，就嘎在高档上面，高档。好，这个是没有降的， 4.1 的这一个薪资年增率对通膨降温是帮助是不够大的，你要看它持续往下落，然后这个月比要是开始慢慢放缓接近于零，它才会是比较好，甚至是最好是负值，它才会下滑。那另外还有这次有提到龙洞参与意识参加，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些细节的部分，这个报告是强，但是没有到拍死的原因是它有带弱的部分。好，那很快来看，首先看到一下哦，它的实际增加的一个，我们大概比较把这个主要的这一个增加的项目放在下面红字的部分哦。如果看投影片或是画面部分，你看红字部分会有 30.3 万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增加的部分哈。首先是教育及医疗服务哈，这个是增加8.8万人，然后政府是7.1万人，餐饮4.9，营建3.9哈，交易运输公共事业是2.7哈。那比较好的一个部分哈，这个比较值比较强的部分是教育跟医疗服务。算是比较高薪的部分是比较好的哈。那政府的有增加哈，这一个是比较意外哈，因为来讲说这个应该在这个现在美国预算是比较吃紧的一个状况下面，应该不会大幅招聘，但它还是有增加哈，但是增加是在当地政府哈，不是在联邦，也不是在州，而是在 local 的这一个部分哦，显示这一个部分的话，选举压力还是有，才会增加一些聘雇哈。那这个是增加的一个人数哈。那我们看到就业成长创了近一年来最高哈，失业率也走低，强劲的劳动力正在支撑经济哈。这个就业稳定的话，它消费就不会退，消费不会退的话 ，GDP 就维持高档，这个是正向循环。但是它的负面作用就是通膨降温的速度会比较慢。好，那这个里面另外哈，这个报告其实在这边看到一个很大一个重点哈，是强劲的报告会让联准会在抗通膨这边保持耐心哦，也就是他不得不等待哈，所以推迟了第一次降息的时间了。那后面对应我们来看的话，它的降息幅度也会受影响哈。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哈细节上面比较不理想的第一个哈。还是认为就业增幅有限哈，然后等一下会看到另外一个图，从事多种工作的人的人数增加，也就是应该讲说你做的不止一份工的人增加了，就是你除了正职一份之外，你还去兼差，或者是你兼差就两三份，这种人是增加了哈。那参与率上升也是代表，就是说这个民众是比较有意愿去参与劳动市场。那有一个另外是没有提出来的，失业时间的延长，也就是说你之前被裁掉的人找工作的时间 你换工作之间的等待其实拉长的哈、哦，这个也是这个算是一个细节上面的变转弱的一个现象，可是，在整体的数字是还没有呈现的、哦。这个因为强中带弱，所以 Bomber 还是预期今年会夏天会降息哈、哦。那这边就是给大家看到橘色这条线哈、哦，多重工作的一个这个叫劳动参与者，其实看到其实是一直往上走哈、哦。那could only find 只能找到 part time job 的人是维持在一个略为中间的一个位置哈，也就是看到你只能找到 part time 就是临时的一个工作的人，可能就是不得不去兼两份到三份的工去维持你的日常开销哈，这个是比较偏弱的一个部分。好，那不过回来的话，我们这边来看到哈，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是延后了这个？预期啊，我们用另外一个 KPMG， 这是很大的会计公司哈，会计师事务所，他这边是讲的哈，降从三次减到两次，下半年才启动哈，这个大概是我们一直都在讲的哈，就是七月份开始才有可能机会哈降息，这个几率还是存在，只不过我觉得它的几率是慢慢降低，接近到50-50的，有可能会延。那我们要看一下 OIS 的变化哈，大概还是呈现一个符合这个趋势的一个看法哈，这看法的一个趋势哈。我们来看，最重要我们还是抓了它的4月5号到3月28号3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这个 OIS 的一个变化。其实你看。差异的部分它是持续就往上走的，好，也就是我们来看对降息的预期其实市场在慢慢的缩减，好，但是它的幅度没有这么大，幅度还没有这么大，也就是拍晕的还没拍死，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另外的话我们来看到，好，我们这边整理稍微整理一下，就是从礼拜四月三号礼拜三晚上，好，联准会的官员们的一些讲话一直到礼拜五，好，礼拜三这边最重要的是Boystick 出来哈，今年降息一次，而且要等到第四季哈。他讲法偏鹰派，但是请重视，为什么？因为之前我觉得他说降息两次的时候，我觉得他太悲观了。可是现在事实经济数据后面证明的一个情势的演变哈，他的讲法可能是正确的。然后他是一个比较资深的地区联邦联储银行的总裁哈，我觉得他的经验跟他的这个似乎是值得看这个这一次要非常。在专心关注他的讲法的一个变化哈，那另外的话理事两位理事哈，Bowman 他是比较没有谈，礼拜三没有谈货币政策，然后另外理事 Kruger 哈，他是有在讲，就是说这个还是比较偏鸽派的一个态度，重要是礼拜三的主席鲍尔的一个讲话哈，他大概讲的是还是偏鸽派哈，就是通膨。等待更清晰的通膨下降之后再降息哈，没最近物价上涨没有实质性改变总体经济形势，然后还是说今年某些某个时候开始降息是合适的哈，但是我们要讲它偏鸽派没有错，可是跟之前的乐观是。程度是大幅的下降，那另外还有一个他在国会做跟这个联准会 FOMC 会议完，后面讲了两个英文字，到国会作证是 not far， 好，降息 QT 缩表结束 not far， 然后这个很快会降息 not far， 然后这个很快速的会降这个就是做成这个 QT 缩表哈 soon， 可是问题在于这两个里面大概只有 soon 很快的可以。QT 去做一个控制，这个放慢缩表之外呢，要 not far 好，这个看起来可能是 a little far 好，有一点远好，这个可能性是提高的好。那另外的话，礼拜四这边最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惊讶好，其实股市跌的很多，但他讲话的时间其实比较偏晚好，那市场其实就已经在反映这个降息预期下滑这一个部分啊，大概有 Parker 费城的 Parker 芝加哥的 Grossby 跟这个里奇摩尔巴金跟克里夫兰的 Master 哈，大概除了Grossby 还是偏鸽派的话，其他都已经是观望的一个讲法。可是比较重磅是在这个 Minneapolis 的 Kashkari 出来讲哈，如果通膨进展不前，就是一直没有明显的下滑。 然后经济又保持强劲，今年可能不需要降息，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比较鹰派的一个讲法。后面有另外的鹰派的说法，但是这个是最明确的哈。这个所以让市场整个在礼拜四这边反应比较大。那礼拜五这边的Boston 的 Collins 他是有开幕致辞主持会议，但没有谈到货币政策。那 Barkin 在另外一个场合有提到哈，就业非常强劲，那降息的信心需要通膨的广泛程度逐渐缩小。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也就是说在台湾有那个有大概300多种品项的一个上涨或下跌的一个统计啊，你希望看到300都要上涨的这个幅度，这个上涨的哈，慢慢减少，慢慢减少，减少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这是一个所谓广泛程度出现缩小。那我想他的Barkin 所讲的这一个意涵，大概只类似这一部分哈。那另外的 Dallas Logan 哈，现在降息为时过早，那他有在讲借贷成本就是利率哈，对经济的抑制效果没有预期一增那么大，中性利率可能已经上移，这个意思就是说它降息的幅度是受限的哈。那尽快放慢缩表步伐，那Logan 因为他一直都是这个 QT 结束派的一个最大力的一个倡导者哈，所以这个部分还是维持一贯立场。那另外 Bowman 哈，他其实比较偏鹰派哈，他是预计当前利率水平下面可以进一步降温，但是现在考虑降息为时过早，又是一个等待派，所以你看到降息的预期时间降息的时间点一直在往后延哈。那另外他比较鹰派的补了一句哈，一旦通膨停滞不前或逆转升高， Fed 有必要进一步升息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讲你看起来好像是比较鹰，但是事实上其实比较他这个是比较淡疏式的哈。那你相对而言，我觉得 Kashkari 的那一个可能不会升息那个不会降息的这一个讲法，是市场上面影响程度比较大的一个说法哈。这在Fed 理事会的理事的部分哈。那补充几个点，第一个资金还是涌入货币市场哈。那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要降息，所以短期利率很高，游资就进来，这个其实非常好理解，这个也跟 overnight RRP 做一个互动。那你现在来看到资金进来之后呢，他们在统计就是通常要等降息开始的一年之后资金才会流出哈。那但是重点我们现在看到是在资金还是持续流入money market 货币市场基金。那隔夜逆和扣最近有下跌，可是最近是比较技术性的因素，是因为市场是找不到可供结算的国库券，所以逆回购的使用量下滑，是因为合适可供抵押的这个标的不足，所以让它下滑，并不是他不想做好。那另外你看到同样比较类型比较近的一个短天期的一个商品，就是货币市场基金，你看到资金就往另外一边跑好。所以这个部分来看市场流动性目前看起来还是 OK 的好。那消费者信贷很快跟他补充一下是有走阳，那最主要的还是在这个循环信用这边有开始走高哈，这个卡债是影响美国家庭或个人财务的一健康程度的一个影响，可能只要先目前暂时的状况只要追踪就好了哈。那很快补充哈，日本有公布它的这一个家计支出是缩小，但是这个减幅是年贬幅度是大幅缩小哈。可是这边有来看到，你可以让大概从去年开始，它就是去年三月开始，它就连续的一个是负值哈，显见这通膨模式对它整个家庭支出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哈。那另外的话，日本的财务大臣跟日本的日银总裁植田和男跟日本的首相都一直有在针对日元汇币做一个谈话哈，那强硬。不一立场不一都一直在谈日元汇率哈，那等一下我们到日元的部分再去谈。好，这边来看日本三大头就是首相、央行总裁跟这个财务部长好，财政部长好，都在关切日元，所以日本这次真的是非常在乎日元。可是问题是日元的升贬要取决于美元而不是日元。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金融市场好，这边可能就稍微解释一下。资讯很多，但是非常紊乱哈。个人认为是这礼拜五的金融市场比预期强，可是里面掺杂比较多的讯息。第一个哈，我们看到前面两类债汇市两类哈，这个问题比较小。等一下再看到债市上扬压力是比较大的，然后 美元欧元持续做纠缠，那另外商品跟股市传递出来的讯息就比较混乱一点。好，那我们先看两年债的殖利率，好，这边我们稍微下面有一个 5.25 减 0.5， 就是现在跟 5.5 减 0.5， 5.25 到5跟 5.5 是它的利率的下限跟上限。好，那 0.5 大概是就是如果是降息两码的一个预期，到 4.75 到 5.0， 好，这个区间可以看到上礼拜二美债利率很有效率的收在 4.75 哈，大概反映降息预期减少。那短线上面可能还会有压力，特别是 CPI 公布前哦，这个压力会比较大，有可能继续往上走，但是可能你看到上涨的空间是有限的。不过我们等一下在十年债这边要跟大家报告，再另外讲一点哈，就是如果现在十年债来到 4.4 的话，我们要讲的是你在去年急急忙忙，因为又去年十二月一月的时候，市场预期是联准会要降息六码到七码，好，所以这个市场那时候非常乐观，把美债利率推到 4.0 以下。可是你如果是在那时候进去的这一个客户的一个投资朋友，你现在可能在债券部位是套牢的一个状况。那在这边到这个位置，如果你是灵活操作的人的话，你应该进来做一个摊平，然后做一个区间交易的一个策略。因为今年会降息，但是降息幅度不足，它就可能只是一个区间震荡。现在偏到比较高，特别十年债的话，你可以考虑来回操作。可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事实，就是你如果会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可能你不会在去年美债掉到 4.0 以下跑去买美债的相关的商品。那你现在听到这个讯息，你大概有一个意识到可能你在这个部分要做一个摊平的小码小量摊平适度摊平的一个动作。可是问题是被套牢的人就是听不到这个讯息。好，那这里很重要，美债可能你现在后面看区间操作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好，那两年债跟十年债大致走横，那个没有看到降息预期变化没有出来之前，这个短债利率可能不会大幅下降，所以这个倒挂的状况就可能压出来在-30到40点这边去做一个震荡。好，那这个比较趋稳，其实对市场是比较好的。好，那美元其实表现非常的紊乱，因为降息预期来之前看到这个就已经先做一个回头，然后就业报告好，却是但是留下上影线。那同时间你看到对应的这个欧元，礼拜四长上影线，礼拜五长下影线，多空拉扯的力量非常大。美元跟欧元之间今年就是一个多空拉扯的年份，所以看起来都比较像是横向震荡。那美元能往靠到105左右这部分，答案是就是大概是还是降息预期的一个减少所带上来的。可是同样的跟两年期美债一样，再上的空间其实有限。不过要提醒，美元指数是横盘，不代表美元对其他亚洲货币或其他货币是一个和善的一个态度，还是有可能会对地区货币造成贬势。好，那日元这边还在撑了很久，比较像去年今年年初的二月到三月初的一个走势，好，就是一个横盘震荡，但是那时候是有一个升息的预期带着日元升值啊。可是现在看到，如果除非日银给出升息的一个态势，不然我觉得以现在口头干预的结果，对它转贬为升的帮助可能不大，好，特别要注意可能会逼着它做一个贬值的一个状况。好，那另外油价这边上涨很快，好，最主要我们提到要跟大家提报告的是第一点，这个伊朗的这一个部分，好，伊朗跟以色列的一个状况，好，那以色列打了在叙利亚的伊朗大使馆，好，伊朗是要报复的，好，这边看起来冲突有进一步扩张的一个可能，好，如果在关心油价国际政治的这边可能都很注意这一点。好，那特别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到以色列在周末有宣布，好，他把南加萨的军队也拉回了，这个以色列撤军撤回去了，哈，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和缓迹象，这有可能是他知道伊朗要攻击，他反而是把部队拉回去要保卫他的本土，哈。那一旦这个礼拜也有看到，因为斋戒月要这个礼拜要结束，一旦斋戒月结束，有可能开始大规模进攻，那这个就比较糟了。为什么？因为伊朗领进去的时候，这个从以色列打加萨这个小这个区域内的一个战争会变成一个大范围的一个 中东的一个冲突，这个对市场是比较不利的。好，那金价这边往上走，好，那最主要还是降息预期还在，可是央行购金跟地缘政治风险是往上推。好，那另外等一下我们谈到美中关系，哦，这个可能也是金价再次往上走的原因之一。好，那比特币比较横盘，那铜价看起来最近有往上走，礼拜五虽然是好像是小跌没有错，好，可是你看到第一个它是留引线，引线留得非常长，好，这个突破410那个前波高点之后再到420另外一个高点突破之后留引线，这个还在攻击，所以这个铜价后续是看好的。然后铝价也是一个类似的，连续两天虽然收黑 K， 然后但是都是留引线，这个还是在一个上涨的一个过程。那特别去看到铜，如果你错过了金价，你可能要琢磨的反而是在铜铝铜跟铝身上，而不见得一定是要去追这个金价。好，这个是另外一个观念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另外比较牵涉到政治面这个，好，很快讲完。4号到5号戴琦有在欧洲这边开会，好，那有提出一个东西，就是要想要欧洲跟美国联合去共同去对应中国，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贸易冲突升温的一个迹象。然后耶伦在礼拜五开始到了中国，哈，那跟礼拜六跟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谈，是他们五号六号都在谈，然后到最后决定有一个要平衡成长要举行会谈，然后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哈。可是问题是我们要提一下，这个大概只是一个以战止战，也就是说应该就是另外起一个会继续讨论下去，没有实质的一个进展，哈。那另外4月7号他耶伦去了北京，有跟北京的这李强会面，哈，那李强是说两国要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哈，但是这个喊话是没有用的。那另外李强是有正式回应，要应该从几率客观看待产能的一个问题，哈，因为事实上耶伦提的一个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其实里面存在非常多被挑战的一个论点，哈，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是北中之间。但总结一下，就是美中之间并不是这么和善的，好，状况也没有再好转，有反而有恶化的可能。这个对陆股的影响比较大，对美股的影响其实是不这么大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美股这边，哈，最主要我们要提的是4月4号，它道琼跌了超过500点，隔天是反弹300点。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个反弹对边来看，我觉得止跌效果并不明显。看到上礼拜有一个跳空缺口之后往下，好，有这一个长黑 K 棒，这一个我觉得在就道琼的一个表现而言的话，修正的压力是持续存在的。好，那标普的状况稍微好一点，因为有把那个前面那个跳空缺口几乎补平的这个回补跳空缺口的味道，但是当天是开高之后收黑，好，所以这个表现不是特别好。那另外波动率指数是往上串，然后这边里面到时候要提一下，好，看起来道琼是标普这边是比较弱没有错，好，里面只有今年有两个表现特别好，第一个是通讯服务类类股，第二个是能源类股。我们一直有跟大家讲，好，如果你对川普回来是比较有信心的话，你应该要知道这个能源类股会要好表现，因为川普的政策都是比较有利于传统石化能源而不是清洁能源的公司，这个我们再度重申一下，好。那辉达这边表现比较弱，在盘整的一个走势，纳指其实看起来也就是在整理，费半也是类似，罗素也是走低，好。那最后我们在台股大盘这边，礼拜三有一个大地震，好，然后正后台股是有收了引线小跌，哈，但是我们今天要看到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美股礼拜四跌比较大，礼拜五虽然反弹，但是礼拜四跌幅，台股这边还是要去反映的，哈。那另外灾后重建的这个部分的话，受惠的族群理论上是小于受灾的族群，哈，这个对大盘也是一个影响，哈。那贵买这边礼拜五表现不错，哈，礼拜三表现不错，但是一样，哈，要反映美股。那我们很快看一下，最后就是在三大买人买卖超这边，到了4月3号这边，其实看到是比较恢复正常，哈，并没有再大幅进来买。那外资还是 对应他自己的操作的一个手法去做一个卖超的一个状况。那这礼拜齁，前面比较还好齁，最主要是礼拜五开始贝莱德、 JP Morgan、 道富银行、富国银行、花旗银行齁，这个产业财报大概从这个礼拜五开始齁，请大家注意这些金融业的财报齁，能不能利多，如果是好应该是利多，那能不能带动市场的一个上涨。好，那这礼拜的这个经济数据还是比较多，好，比较重要的当然我们还是看礼拜二台湾公布 CPI， 礼拜三美国要公布 CPI， 然后礼拜三有美国的 FSC 的会议记录，然后呢礼拜三台湾还有贸易的进出口的数字，那礼拜四的欧央利率决策，好，然后对不起，礼拜四还有这个美国的 PPI， 那另外礼拜四中国也公布 CPI 了，所以这个礼拜的一个通膨相关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最后礼拜五这边中国也会有贸易收支。那这礼拜的联准会官员是讲话非常多哈，请大家参考一下。然后欧央是这个是在这礼拜有利率决策会议，理论上都是在缄默期，如果有讲话应该会对货币政策是没有关的哈。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提问的部分哈。有问黄金。好，那这个黄金我要特别解释一下，它这个现在可能反映的不只是央行利率政策的降息的一个部分，它有可能在反映地缘政治，所以短线它还是会偏强，可是你如果要进去的话，你可能就是要以小时线或分钟线来做操作。好，那以上是今天的群益早安内容，我们明天见。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你分享。